我知道，在我的一生中，精力这样的充沛旺盛，我还从来没有过，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。当一个人一切全都失去了的时候，他会像一个绝望的人一样，为最后那点东西拼命战斗的。这最后的东西，便是他的遗嘱，便是这个秘密。我十分平静地接待一切来客，把同样的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说给他们听。诸如这个女人派她的听差去请医生，路上碰巧遇到了我。可是我一面似乎冷静地在谈，一面却在等，一直等着决定性的一招，等着那位验尸的法医，得等他来了以后，我们才能把他收敛，把这秘密随同他装进棺材。请您别忘了，这一天已经是星期四，而星期六她丈夫就来了。到九点钟，我终于听人通报法医来了，我叫人请他进来。从职位上讲，他是我的上司，同时又是我的敌手。他当时非常轻蔑地谈到过的正是这个医生，此人显然已经知道我想调动工作。我第一眼就已经感觉到他对我怀有敌意，可是恰好是这一点使我振作起精神。还在前厅里，他就开口问道：某某太太，他说了他的姓名，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
早上六点钟。
他什么时候派人去找您的？
昨晚十一点钟。
您知道吗？我是他的私人医生。
我知道，但是事情紧迫，而且死者明确表示要找我诊治，他不许人另外找别的医生。
他眼睛死盯着我，在他那脸色苍白有些虚胖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，我感觉到他冒火了。可是我正好需要他冒火，我身上全部精力都亢奋起来，迫切希望速战速决，因为我感觉到时间一长，我的神经是支持不住的。他本想回敬几句含有敌意的话，结果只是满不在乎地说道： 您刚才以为可以用不着我，可是我的职务使我有责任证实他确已死去，以及他是如何致死的。
我没有回答，让他走在我的前面，然后我退回去锁上房门，把钥匙放在桌上。他十分惊讶地扬起眉毛：
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神色安详地走到他的面前。这里的问题不是确定致死的原因，而是另找一个原因。这位太太把我叫来，是因为她做了一次失败的手术，叫我给她治疗这次手术的后果。我已经无法挽救她的性命，但是我答应她挽救她的名誉，这是我一定要办到的，因此我请您帮助我。他惊讶的双目圆睁：
要我这么一个官方医生在这儿掩盖一桩罪行？
他嗫嚅的说道：
您说的话总不是这个意思吧？
不错，是这个意思，我不得不希望您这么办。
叫我为您的罪行？
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这位太太的身体我碰也没有碰过，要不然我此刻不会站在你的面前，要不然我早已把我自己给结果了。他已经补赎了他的过失，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，别人用不着知道这事儿，我
不能容忍这位太太的名誉现在毫无必要的受到玷污。
我的这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只有使他更加恼火。
您不能容忍？哦，好啊，现在您都成了我的上级，或者您至少以为已经是我的上级了。您倒试试对我发号施令吧。我一开头就想到了，要是把您从您那个犄角里叫来，准有什么肮脏的勾当。您可真是开了个光明正大的好诊所，这就是个好样品。不过现在我要检查，我，您尽可放心，我签字的这份记录将是正确无误的，我不会在谎言上签上我的名字的。
我的神气泰然自若。
不过这次您可是非签不可，因为不签您是走不出这个房间的。
说着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我身边并没有带手枪，可是他吓得一哆嗦，我朝他面前跨了一步，直瞪着他。
您听着，我要跟您说几句，免得走极端。我对我自己的这条命毫不在乎，对别人的命也不在乎，我反正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遵守我的诺言，对这次死亡的方式保密。您听我说，我用人格担保，只要您签署了死亡证明书，说这位太太是死于，就说是死于一个偶然的原因，那我在本周之内就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印度。只要您要我死，那么只要一旦棺材入土，我确有把握，没有人，您懂吗？没有人再去追查这件事，我就拿起我的手枪把自己打死。这样做大概会使您满意了吧，这也应该使您满足了。我的嗓音想必还有一些威胁，一些危险的东西，因为当我不由自主地向他逼近的时候，他就直往后躲，双目圆睁，满脸惊恐，就像人们看见马来狂人手里挥舞着匕首发疯似的飞奔而来，吓得四处逃散似的那种神气。一下子他的态度就变了，不晓得怎么搞得像是矮了一截，全身瘫痪了。他那强硬的态度终于彻底垮了，他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，进行一次最后的非常软弱的反抗。
我活了一辈子，这可是第一次签署一份假的死亡证明书，反正总会找到一种方式，人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总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。
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的干。我顺水推舟给他打气，我的太阳穴像针扎似的催我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不过现在既然您已经知道，您要是不干，只能侮辱一个活人，而使一个死者蒙受可怕的伤害，那您肯定不会犹豫不决了。
他点点头，我们走到桌边，几分钟以后证明书写好了，后来又在报上发表，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一场心脏麻痹。完事之后他站起来凝视着我，
您这个星期就动身是不是？
人格担保。他又瞅了我一眼，我感觉到他想装出严厉冷淡的神气。
我马上去弄棺材，
他说道，为了掩盖他的窘迫。可是
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使我难过的，这么厉害。突然他把手伸给我，以一种骤发的亲切友好的态度跟我握手。
愿您好自为之，
他说道。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莫非我病了，还是疯了？我陪他到房门口，打开房门，可是我最后只有一点力气，在他背后关上房门。接着，太阳穴又开始针扎起来，我感到天旋地转。恰好在他的床前，我瘫倒在地，就像马来狂人跑到最后，神经迸裂，扑倒在地，神志昏迷。
他又顿住了，我身上感到有些寒意，莫非是此刻轻轻从船上呼啸而过的晨风带来的第一阵骤寒？可是，这张受尽折磨的脸，此刻已被晨光的反照映得清晰可辨，又振作起来。
我这样在席子上躺了多少时间，我不知道。有人碰碰我的身体，我一惊而起。是那个听差畏畏缩缩地站在我的面前，还是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，神色不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。
有人想进来，想看看他。
谁也不许进来。
是，可是……
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气，他想说什么，可是又不敢说。这头忠实的动物不知怎的在忍受着一种痛苦。是谁呀？他浑身哆嗦地凝视着我，好像怕我揍他似的。然后他说道，他没有提名道姓，这样一个低等的生物一下子怎么会那么懂事？有些时候，一种难以形容的机警是非常鲁钝的人也变得机敏狡黠，这是怎么搞的？然后他非常非常胆战心惊地说道，
就是他。
我一跃而起，立刻全都明白了，并且立刻如饥似渴，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个陌生男人。您瞧，真是怪事，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，又是渴望，又是惊恐，又是忙乱的热昏之中，我竟然整个的把他给忘了。我忘记了还有一个男人参与了这件事情，这个女人爱过他，并且把他不愿给我的东西热情奔放地奉献给了他。12小时、24小时以前，我可能还恨他，还会把他撕成碎片。可是现在，我没法向您描述，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看见他，爱他，因为他爱过他。我一步就跳到门口，一个年轻的、非常年轻的金发军官站在门外，举止异常笨拙，身材极其瘦削，脸色非常苍白，看上去像个孩子，真的，真是太年轻了。同时使我受到难以名状的震动的，乃是他拼命想装出一副大丈夫的样子，拼命想维持他的仪表，掩盖他内心的激动。他举手敬礼的时候，我立刻发现他的手在抖。我恨不得跟他拥抱，因为他完全符合我的愿望。我希望占有这个女人的男子不是一个勾引妇女的能手，不是傲气冲天的家伙，不是这样。他是委身给一个半大的孩子，一个纯洁的温柔的男人。这个年轻人非常拘谨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那贪婪的目光，我热情欢迎的姿态，只有使他更加慌乱。 他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不时抽动，泄露了他内心的骚动。这位年轻的军官，这个孩子不得不使劲儿控制自己，免得失声痛哭。
请原谅，
他终于开口说道，
我很希望能再见一见太太。
我无意识的，完全不由自主的伸出我的手臂，搂着他，搂着这个陌生人的肩膀，像搀扶一个病人似的扶着他走。他不胜惊讶地望着我，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暖和感激。在这一瞬间，我们两人都明白了，我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。我们走去看死者，他躺在那里，盖着雪白的亚麻布，浑身洁白。我感觉到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压抑，所以我退后几步，让他单独跟死者待在一起。他慢慢地走过去，拖着脚步一步步向前挪。我从他的肩膀看出他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。他走着就像一个人顶着猛烈的风暴一步步向前走。突然在他的床前，他跪倒在地，正像我先前晕倒一样。我马上跳上前去把他搀起来，扶到一张沙发上去坐下。他不再害臊，失声痛哭，倾吐他心里的痛苦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无意识地用手抚摸他那像孩子的头发一样柔软的金发。他抓住我的手，非常温柔，但有些心惊胆战。我突然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
请您把实话告诉我，大夫。
他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他是自杀的吗？
不是，我说道。
这么说，人家，我的意思是，是别人害得他死去的。
不是，我又说道，虽然我喉咙里堵得厉害，真想冲着他大叫，害死他的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还有你，是我们两个，再就是他的倔强，他那不幸的倔强。可是我忍住了，我又重复一遍，不是，谁也没有过错，这是厄运。
我没法相信，
他呻吟道，
我没法相信这件事情。前天他还参加舞会，笑容满面跟我打招呼，这怎么可能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